正道的时间，今天的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婚姻。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和生命记。我们现在翻到，再次的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再次的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在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便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生命记，我们一同翻到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我们一同翻到生命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一同读第一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们早安，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要过去，我们都已经进入到十二月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了啊！我们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已经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些里面所谈论到的课题，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人会感觉到说是切身，或者是每一个人会感觉到里面从当中能够得着什么样的一种造就，一种帮助，反而心里面会感受到有一种最最不安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得出来的，这个时代如果你要举用什么样的一种特征标记来描绘这个时代呢，你把很多可能的选项列出来，你不得不把有关于家庭婚姻的这种受到的创伤，受到的这种迫害列为其中的一项。这个时代，你说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在那个主耶稣的时代，都有人来问到底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每一个时代都可能有人问，那我们这个时代又有一个什么特征呢？诸位在这边可能感受不到，我自己从台湾来，所以呢也平常会多留意台湾的新闻。昨天在台湾台北市的中心就有大规模的示威，号称有30万人呢上街游行。这30万人是反对多元化成家的。什么意思叫多元化成家呢？就是允许同性联姻成立家庭， 给他们合法的这个法定的身份，给他们有法定的这个资格。另外有一批人呢，是所谓的彩虹的队伍，是同志队伍，他们也起来，他们说他们赞成啊，其中也有好多宣称是有牧师头衔的人在他们当中啊，这个在新闻上面有，如果诸位啊留意一下，可能也会注意到的。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别的记号了，已经可以大规模公开，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写在法律里面，变成被接纳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时代，你说这个时代有些什么特征吗？有些什么样的一种记号吗？我相信最大的一个记号，其实就是在家庭的瓦解，婚姻制度的破裂啊，因为这是上帝创造，他的创造工作结束，歇了创造的大功之后，上帝所带进来的第一件有制度性的一个延伸，创造的延伸，什么呢？就是婚姻，就是夫妻，就是家庭。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里面，马上你就会读到了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你看是上帝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从上帝的创造之功，从上帝他的护理的工作转移到他所造的人的身上，你会注意到所有的焦点都摆在人的身上。这人也就是上帝创造的用意，他创造造好了 万有之后才造男造女，为的是把人安顿在其中，要人做他的代表来负起啊，来治理，来管理，来修理上帝的创造。而他所引进来的第一个，引进来的第一个之间的所谓的人际的关系，第一个人的这个小小的团体，没有别的，就是男女的结合，夫妻的这种关系，婚姻的制度和家庭的建立。我们说国家是许许多多个别的国民组成吗？其实不是，我们的华文字啊，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这个词语啊，其实追溯我们古代的国家，所谓国家家族的这种制度的形成呢，就叫国家国家。所以国者是家，许许多多的家合在一起。你追根究底，一个社会上最小的单元其实就是家，还不是一个个别的个体而已，其实是家，家庭。而家庭奠基在什么呢？奠基在一男一女夫妻的结合，这个夫妻的制度成立。所以这里面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课题，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可能不切身，可能不好去谈，因为太难去碰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到处都是，谈起来里面牵扯到的伦理，牵扯到的现实，有很多没有办法能够所谓的这个 reconcile， 能够把它和解的，能够好好来处理的，这里面的的确确是太难太难的一个课题。但是是上帝的话语，是犹太人当时他们所关心的，其实也是历世历代我们属上帝的人也应当关心，也应当来面对的。所以我们照着圣经上面的吩咐，我们也一样，我们必须来好好的来讲解啊。不过这个月份我们还有另外四次主日的聚会啊，下一个主日我们是请啊一经长老讲啊，不是第三个主日，第四个主日呢是陈牧师讲，最后一个主日到了29号啊，所以下一个主日还有29号最后的那个主日，我就不再按照这个进度讲啊，这个进度我们要到明年我们再重新恢复，我们要改过来着重在 福音性的这个信息上面。所以第二下一个主日12月8号跟最后一个主日12月29号我们是摆在福音性的这个信息。我们现在呢就照着今天我们所引的经文，我们要做一些很扼要重点式的跟大家 来学习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去祷告。天父主，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你在经上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也深愿你的话语能够来督责我们，能够教导我们学义，能够使我们归正，能够预备我们行你要我们所行的各样的善事，好叫我们活在这世上是能够配得过你所给我们的恩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这一段主耶稣他是已经进入到向着耶路撒冷而去的这一段路途，前前后后就从登山变相那个之后开始，那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耶稣基督所走的路途啊，他是跨越过约旦河，到了约旦河东，然后从这个比利亚这个路途上下来的啊。这是一般犹太人来往犹大地跟加利利之间最常所采用的这个途径啊。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从约旦河西，是经过撒玛利亚啊。耶稣基督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路途，所以他才留下有许许多多里面的一些经历、一些遭遇、一些教训、一些很宝贵的真理。那耶稣基督现在是从约旦河东下来，前前后后大概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就算是一个相当长的路途了啊。他边走边教训，边走边应对问答。有许多的人带他们的难题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也有很多的人窥探耶稣基督，把很多的问题难题带到主的跟前，要来试探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题目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基督的一个问题。在福音书里面被试探的对象最常见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也不奇怪，因为福音书里面的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很自然，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有的跟随耶稣基督，有的旁观看热闹，有的处处刁难，要看看能不能够拿到什么把柄来控告他啊，因为这个人不从我们这边出来，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教法师、那些守殿官、那些祭司、祭司长，他们会感觉到这个人不从我们这边出来，没有学过，居然敢来，好像呼召人跟从他，居然敢这个开课来教训人，按着书上的话来教训犹太的百姓。所以他们心里面老大不痛快，常常拿问题来问，常常拿难题来刁难，常常要试探耶稣基督。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试探主，这个试探这个字眼就出现四次，这四次的试探都是矛头都是针对着主耶稣基督。头一次讲到是撒旦，耶稣基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灵催逼他把他带到旷野去，为了什么？为要接受试探的考验。而那试探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那试探人的魔鬼，试探人的撒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也读过，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人士们就跑到耶稣的跟前说，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你显一个神迹让我们来认识认识，让我们来看一看，让我们来评论评断一下。结果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讲说，你们能够分辨，这在马太福音里面所写的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讲那么多，他只是讲这个时代啊，没有神迹可看了，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了啊。所以这些人就是处处处心积虑要来试探主。那第三次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把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很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带到主耶稣基督跟前，他来拷问主耶稣基督可不可以休妻。这是第三次。还有一次呢，是纳税的问题，那是在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带了一个铜钱来啊，问主耶稣，我们应当不应当纳税给该撒？那主的回答很有智慧，主的回答就是问他们，这个你要纳税的这个铜钱上面的像，这个号是谁的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但是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所以单单马可福音里面就有这四个例子让我们看，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试探，其实就是想要得着把柄来控告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想让主耶稣基督啊不知道该如何来回答啊。他们可能想这个问题不问则已，一问就倒啊。这个是很多那些反对基督教的、反对真理的人呢，常常会有的这个自己的预设的那个立场，总以为手里面自己掌握的是那最关键的问题，我不问是好像怜悯你，因为我一问你答不出来，你们就出丑，就整个信仰的根基要瓦解掉了。但是你注意看主耶稣的回答，你说主耶稣真正回答了吗？我们感觉上啊，主耶稣是回答了，但是主耶稣的回答里面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值得我们被提醒，我们值得来学习的。往往我们太诚实了，太诚恳了，往往我们太善良了，有人提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不把这个问题啊解答得透透彻彻呢，觉得好像我们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发问的人，因为他可能他存的心希望能够我们给他答案，解答了之后把他信仰的拦阻给清除掉，帮助他靠近我们信仰的核心啊。这个其实是这个我们的本意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太善良了，就落到这个提问题的那个不好的这个不良的动机里面呢，他所预备的陷阱里。有的人来问问题，不是诚心的来寻求答案的。法利赛人，我相信他们不是存心来寻求答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了解当时代的背景呢，我们就会稍稍的来揣摩出来他们背后的动机，他们真正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时候在犹太的所谓的拉比当中啊，有两个最重要的学派，有两个最重要的 school， 两个有两位最重要最出名的拉比，大的拉比啊。这个其实呢一直这两派啊，有一派啊基本上已经视为现在我们都感受不到有什么样他的对后世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派呢，另外一派一直影响到现在，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立论的精神，他的教训，他的解释，一直影响到这个时代啊。如果诸位去上网去查一下 现在所谓的这种 New Orthodox， 就是比较所谓的开明的犹太教里面他们的主流的信仰，那个呢叫做 Hillel。 这个 Hillel 这个拉比他的影响一直影响到这个时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跟希勒尔有关的人呢？有，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加马列啊，就是希勒尔的后人啊。加马列门下，大家如果对使徒行传记得的话，提到扫罗，就是以后使徒保罗，他被送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学堂里面受教，在那边深造，他的老师是谁？就是加马列，在加马列门下受教。这个加马列其实就是这个希勒尔的孙儿辈的啊，的这个他跟他的家族是有渊源的，这么样一位了不得的拉比。这两派对摩西对律法书的解释各有不同。我们刚刚选读了生命记第24章，因为照律法书上面所讲，摩西是允许人来休妻，所以这里面的的确确是以一个男性为中心为主的一个律法的这个写作的这个精神，是丈夫可以来休妻，没有提到啊妻子可以来休夫的啊。而且呢语义不详，因为你读啊这个24章这边讲说，如果丈夫娶了妻子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不喜悦的呢？所以这两派的解说啊就不一样。这两派的解说呢，有的就严格，有的就宽松。那宽松的呢是谁？是那个容易传下来的，这个普世都是一样的，你很严格严谨的，最后都会无疾而终，传不下来的啊，因为你太 square 了，太方方正正了。只有那些真正最顶尖的人可能会愿意福音，愿意跟从，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比较能够和在一起，能够很宽松的来解说，容易嘛，容易跟着做，容易接受，所以那样的学派容易传下来。这个希勒尔的这个学说呢，就是用很宽松的解说的。怎么讲啊？这个妻子不会洗手做羹汤啊，那就成为被休的这个条件，这个里面的之一。到这样的地步啊，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好了，你如果不会烫衣服，先生的衣服烫得不好，哇糟糕了，你这个按照生命记第24章就有可能被休掉了。是这个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不解释啊，太宽松了啊，什么都可以包括在里面。那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为了要真理，他们要看耶稣啊，你选哪一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呢，只有两派嘛，你不是选这一派，你就是站在那一派，不管怎么样，你都马上成为另外一边的这个众矢之的啊，别人就会把这个矛头对准你了，把你卷入啊那个无穷无尽的、啊。在那种细节上面争论不休的那种辩论里面，那种烦扰纷争里面。但是你注意看主耶稣的回答，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回答没有说我赞成 Hillel 的，或者是我赞成 Shammai 的，那个另外一个是这个 Shammai 的那个 school， 两个不同的 school。 他没有说我赞成这个，我反对那个，主耶稣不来谈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许多次啊问答的这些记录里面， 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功课。你如果知道真正的重点，知道焦点，知道真理，你会把对方问来的问题先搁在一边。如果我们也跟着你的问题，跟着你的思路来服务你的话，我们就无穷无尽，好像在漩涡里面，反而失掉了这个人能够在真理上面受教的那个很宝贵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常常问别人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好像答非所问一样啊。这边也是一样，主耶稣讲呢，主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硬心的缘故。所以这里面 感觉起来呢，上帝在人堕落之后，他赐给人有律例有典章，但是他也把上帝也把连续人的那个心呢写在这个律法里面，他也必须要面对罪所带来的这个堕落跟破坏，你不得不有好像妥协一样，要缓和面临到的社会问题，社会上面所带来的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婚姻的问题的的确确啊，是社会上面带来最大破坏力的最根本的这种社会的问题啊，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它。主耶稣他讲，那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好像上帝有一点点的意思是让步，他的 concession， 他不得不稍微打一点折扣，稍微退让一点，留下一个空间来处理这一类的问题。但是主耶稣不会照着这条路一直去谈，那这里面再谈下去就很难能够真正把这个问题理得清楚。他要把人带回到真正上帝原初的心意，这才是重要的地方。就上他马上讲，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要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真正他的心意，那个心意是不会改变的，那个原则是一直贯穿下来的。就这里面他所提到的，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上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讲到什么？讲到上帝造男造女，讲到上帝为人预备了这个婚姻的制度，把他所造的亚当夏娃配合在一起，成为夫妻，成为配偶，成为一体，那个里面才真正家庭的诞生呢，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主耶稣把问他问题的这些人，把门徒们，把当时围观听他们在讲论的这些犹太百姓，通通带回到真正上帝的真正的真理前面，这才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换句话讲，我们对真正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好好的受教，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整理，预备好了，好像彼得所讲的，存温柔的心，预备好别人给我们的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来同情的，有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很严正的来回应的，但是我们都必须要预备好，都必须用温柔的心来回应，来见证。所以这边讲了，所以主耶稣把这个整个的话题带回到，不是来谈修书的问题，不是来谈离婚的问题，而是谈婚姻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是从正面来谈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要从这里面来学习一个教训，学习功课。我们也不要只是从所提出来的反面的问题一直来问。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法利赛人谈离婚，他们的动机也来试探他，他们希望主耶稣掉到他们的陷阱里面。就在这两派的学说，主要的学说里面呢，在那边争论不休，然后引起无论你选哪一边，都会引起另外一方也加入这个论战，整个把 真正的焦点给模糊掉，主耶稣不做了。所以主耶稣谈什么？主耶稣谈摩西，谈婚姻。这边谈离婚，主耶稣谈婚姻。法利赛人讲什么？法利赛人讲摩西，他们引用摩西的律法，但是主耶稣不是讲摩西，比摩西更早之前的，讲到起初，讲到上帝创造的真正的用意。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注意啊，我也认为我们应当花更多的时间，更多更用心来谈正面的，有关于婚姻，有关于夫妻之道，有关于家庭的这个稳固，家庭的怎么样的延续，我应该从正面来谈这类的课题。因为圣经上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所延伸出来的第一件第一个就是造男造女的婚姻制度，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建立。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这一方面真正的重点。严格来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时代的，好像这个时代的癌症就是家庭的破裂，就是夫妻的反目离异，就是婚姻制度的瓦解。可能我们认为这个是好像是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越来越开明了，我们越来越能够接受了，其实不是，是因为撒旦的攻击越来越攻击到真正的核心点了。上帝的创造，你说最重要的造人是，但是严格来讲，整个圣经里面谈到三个很重要的主题，一个是人，一个是家，一个是国，上帝的国度，人间的国度，上帝的国度，里面强调有它的重要的原则，是讲到公义，讲到公正，讲到公平，讲到人也有，讲到人要能够向上帝，讲到蒙恩得救的人要能够向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讲到国，讲到人，但是真正把整个上帝的创造一直维系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夫妻的结合，家庭的建立，绵延近前的后代，这才是成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如果把家破坏掉了，把婚姻制度，把夫妻的关系破坏松动掉了，这整个这个时代就是开始要瓦解的时代了。所以好像昨天的在台湾所发生的这种大游行，有的人就认为啊，这个乱世要来了，这个动乱的时代要来了。为什么？因为在乱世里面呢，就现妖孽，那个所谓的真祥的那个记号啊，通常是在这个平顺安定这样的一种时代里面，我们看到有那个急躁，那个凶躁，那种乱象啊，那个所谓的妖孽的那个象啊，大概就是一个乱世的征兆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忧心种种啊。讲到多元化的成家，其实圣经里面早就已经讲得清清楚楚，造男造女。我们这边我们也要先说一下，我们其实对在性的取向上面有错乱的、出了问题的这样的人呢，我们其实很同情的。很可能是他从小受到的影响，很可能是他的 genetic 上面的 defect 所带来的问题，有一些很可能是养育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啊，可能诸位都可以想得到你所见过的例子。我们就见过这样的例子，从小这个家庭呢，就盼望是他是一个男孩子，所以呢，给他穿的都是穿这个衬衫长裤，像个男孩子一样把他养大起来。等到他长大了，你说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他很自然，他的动作举止啊，他的 衣着，他不会去喜欢涂粉的、啊、擦脂涂粉穿裙子，不会，他所穿的就是你乍看一下你就以为他是一位 gentleman 啊，这样的事情也有的。其实在这个蒋宋美龄身边就有这么样一位所谓的孔二小姐，她就是一个女儿身，但是她表现的就像是一个男人一样，穿的都是长裤，而且很那种，因为很跋扈，因为有特权，所以人人都怕她，真是把她当作像是一个男人一样看待的啊。那种是一种她成长的过程的一种扭曲。其实我们很同情，我们反对啊同性恋，并不代表我们去好像去鄙视、去痛恨他们，不是。我们其实同情、哀矜这样的人，因为一定什么地方出错了，是不是？而这个出错很可能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地方。但是原则还是原则，原则是一男一女是上帝的创造，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我曾经在私底下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分享过，我是非常积极的主张要成家的，要有这样的过程，男有份女有归啊，好像我们古代圣人所讲的，孔子的口里面讲说男有份女有归，什么意思呢？女有归属，男的与女的有所分别，要能够结合成为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才能够使年老的人能够得着奉养，使壮年人能够有生产力，能够壮有所用，年幼的人能够有机会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成长，甚至到一个地步，社会上面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鳏寡孤独，这些事情都难免的。那这些人也都有社会福利的制度来照顾他们，所以这是孔子的观念里面的大同世界，他都已经提到男有份女有归。我相信这是普遍的恩惠，普遍的上帝普遍的启示啊，在他的这个思想学说里面都可以找得到那个痕迹出来。圣经里面明文讲上帝创造，所以我们应当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在这世上我应当要能够有机会，我能够好好把握住，能够娶妻，能够嫁娶，能够成立家庭，能够绵延后代。当然门徒们在听主耶稣的这些对答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呢，他们就提了一个问题，私底下问题是说，是不是有人要独身，为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主耶稣说那个也是一种特例，我们应当是存着心要像上帝这边所讲的，我们要能够争取，要能够在上帝面前来寻求。所以那些适婚年龄的弟兄姐妹啊，应当把这个事情摆在你自己的祷告里面，摆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也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撇开来，只专注在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你的学问、你的事业啊各方面啊，认为说上帝预备安排，他因为到一天就让我碰到白马王子，或者让我碰到这个什么公主什么的。其实不是，其实应当是成为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也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应当很用一个平常心、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社交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应当留意的啊。那我们当然要更加的重视，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好好来谈这个夫妻之道，来谈怎么样维系这个家庭成为真正讨上帝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啊。前不久在新闻上面呢，我们看到一则新闻，这个很难得的，有一对老夫老妻啊，他们庆祝结婚纪念日， 第几周年了？第81周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这个照片照出来啊，一个年纪几岁？102岁，先生102岁，太太老太太98岁，他们一个21岁，一个17岁，他们就已经结婚了，庆祝81岁的结婚纪念日。最大的女儿80岁。啊，这个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新闻啊，所以大家都可能会，如果你看到，你一定你的注意力会被吸引过去啊。那这里面他就别人就访问他了，访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想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听闻啊。不过这个是可以作为参考而已啊，作为参考，我们还是得回到圣经里面来。所以这个先生他就讲了一句话。这个先生讲的这句话我要讲给先生听啊，他说 Always agree with your wife 啊，这个做先生的要有这样的一种度量，要有这样的雅量，要有这样子的爱惜啊，要 always agree， 要同意太太所提出来的。当然这个是里面有很，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原则，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怎么去用这个如何使用呢？这个就所谓的存乎一心嘛，叫存乎一心，你要怎么去用它啊，才能够用得真正得心应手。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夫妻之道，我们的儒家的传统里面也有讲夫妻之道。而且儒家的传统讲的夫妻之道，他是说是君子的根本，说可见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个因子，很重视婚姻夫妻家庭的那种优良的文化传统。所以他说君子之道从哪里开始啊？君子之道从夫妻之间开始，赵端夫夫妇，从等于说你追溯到根本的君子之道，赵端夫夫妇，等到你真正能够掌握，把它发扬出来了，它能够充塞达到天地之间，就可想而知，我们应当真正很重视。那细节我们有机会我们来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关于夫妻，有关于没有别的，就是尊重，就是爱情，没有别的。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头一次提到夫妻，提到家庭，提到婚姻，里面其实没有爱这个字，这个字也还没出现，这里面没有讲说亚当抱着搂着这个夏娃说我爱你，没有。但是他所讲的里面就是爱，他一看到他说这是什么，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啊！我曾经讲过是亚当口里面讲出来的话被记录下来的头一句。你说亚当讲过话没有？当然讲过，亚当讲过很多话。为什么？因为上帝造了之后就把他抓，就把他带过来啊，吩咐给他吩咐了啊，你要去治理，你要去管理，而且呢把各样的动物都带到他的面前，所以亚当要为他们命名。你说讲过话吗？一定讲过很多话了啊，但是都没有记录下来，大概就是比较次要的。被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他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先生们，你有没有对你的另外一半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赶快想办法补偿啊！这个是没有提到爱这个字眼，但是你说里面有没有爱？有。里面没有，好像讲没有任何这个表达出对他的另外一半的那种敬重尊重，但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很敬重很尊重的。 因为两个关系到什么地步，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了，没有别的，好像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说 always agree with your wife 啊，当作我们的这个奉行的规臬啊。真正我们重要的，我们是学习啊，如何牺牲的爱，如何是要成全的敬重啊，尊重敬重，为的是要成全。所以双方都如此的话，这个婚姻一定能够维系，而且很甜蜜，家庭一定能够很和睦，能够绵延敬虔的后代。那所以主耶稣这边让我们看呢，主耶稣这边让得教给我们的是，别人谈反面的，谈那个出了问题的那种现象，主耶稣要把它拉回来，要谈婚姻，谈正面的，谈积极的，谈上帝真正的心意。他们谈引用摩西，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里面都有上帝让步的记号。为什么？因为他体恤我们，因为他知道人的堕落，因为他知道人的败坏，没有办法能够按照上帝所定下来的标准能够照着去行，所以有上帝的这种让步的那个记号在里面。因为人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把人带回到那真正最根本的原则，最起初的原则，上帝的心意。法利赛人关心的是条文上面的字句，主耶稣强调的是那真正里面的敬意啊。所以他们想，法利赛人想，我只要不违背律法的界限，他们想要主耶稣也来帮他们画那个帮助，画那个界限画出来啊，这是法利赛人所关心的。你的回答里面，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你的框框跟我们的框框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我们就有把柄了，可以来指责，可以来辩论的了。他们关心的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主耶稣要做的是要把人带回到上帝所命定的，上帝原初创造他的真正的心意，要把人呢，要好像 restoration， 要把人能够带回到啊。当然这里面必须要经过救赎，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够真正很正面的来谈到我们如何来爱，我们如何来成全，我们如何来敬重，我们如何来面对婚姻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我们有功课要学的，这里面要记得是成为一体。所以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那一句话，那么简短的一句话，其实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其实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婚姻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虽然改革中的信仰没有把婚姻看成是所谓的圣礼之一啊，天主教是把婚姻当成圣礼之一，七大圣礼之一。我们的圣礼只有两个，是主耶稣基督设立的。但是你从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分量，你就看出来，婚姻夫妻是上帝所命定的。对这个制度，对这个关系，我们应当很这个庄重、很严肃的来看重，这是应当的。虽然我们没有把它提高到与这个圣餐洗礼那样的等级的圣礼的那个圣礼，我们还是应当把它看成是上帝所设立的制度，而且是第一个制度，而且是最核心的制度，最关键的制度。单单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上帝施恩赐福的一个好像一个小的单元呢，不是停留在我们个别的人身上，不是，是停留在家身上。所以他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立一个家。而且这里面一定是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建立家庭。所以这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含义啊，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要独立，讲到要成熟， 因为婚姻制度一定是男女成熟了，一定是男女能够达到了独立的那个地步了，要能够成为另外一个承受恩典的一个单元了，不再是依附在父母亲的这个家庭，而是要分出来，分出来就成立了另外一个，成立了不是成为一个这个孤魂野鬼一样个别的，不是，是二人成为一体，建立一个家庭。所以这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包含的有独立，有成熟，有一男一女的性别上面的这种配合，有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里面所包含的爱，所包含的接纳的那个含义啊，就是维系夫妻关系一个很重要的真正的核心要点。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是真正上帝的心意。当然有关于婚姻，有关于家庭，在圣经里面还有许多许多的教导，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把它整理出来。盼望我们经历过的有这种失败，有这种软弱的地方，一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主能够把我们给扶持，把我们给重新建立起来。适婚年龄的我们抱着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上帝所命定的，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的，我们应当很坦然很泰然来 看待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夫妻建立家庭，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能照着圣经里面所吩咐所教训的，我们来尽量来遵守，尽量来学，盼望能够真正建立起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